好，那我各位同学，我们回来上课第十五行，院官炮换之有违法。那我们请刘修辉刘小姐，您刚才告诉我啦，你已经承认了梦幻炮影四个，你都有经验了吗？好，来，请回答。
我梦幻炮影啊，这些都不是真的，都非真。那个炮呢，应该是感觉比较真一点。就如果这四样，刚刚师傅说要排顺序，
排怎样的顺序？
就是感觉比较真的。
然后我感觉比较真，我有告诉你呀，是你视觉上的比较真，还是情感上的比较真啊？你现在回答我。
视觉比较真的，像那个炮，感觉比较真，因为它是会破啊。可是，在它还没破之前，那个泡泡好像还看得到。那。至于像那个影子啊，如果说阳光一出来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容易去注意它影啊。
所以有阳光的时候，影子就不见了。
嗯，感觉就会忽略影，比较容易忽略。
是影子就不见了，还是阳光的时候影就不会去看影子？
因为有阳光，然后那个影子就不容易看到，然后就会忽略掉。
所以你是认为 OMT？乌云密布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影子。
在不是大太阳下的要不然就是说在晚上，然后有灯光那样，比较容易看得到我们的影子，或者有月光下，好像在月黑风高下比较容易看到影子。
大家的脸上都秀了一个狐疑，想说你看到的是鬼影幢幢。我看到大家的表情都，觉得你好像看到鬼影幢幢，不是看到人影。
看到人影，就是说，当你晚上出去散步，然后月光照下来，你会看到
月黑风高。
我觉得，
你看大家都在笑，不是我笑，是大家的表情让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那个梦呢，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做梦嘛，那梦当中。当然是觉得很真实，但是当你醒了就也什么都没了，所以这个也是蛮虚幻。
你真的能够做到什么都没了吗？你会不会去解梦？
刚醒来可能会去再想一下，但是解梦不会。
那你想什么？再想一想。
就回忆一下说我那个梦境。
你为什么要回忆？
就因为还刚醒来，所以那个还有印象啊，然后就再回想一下。
你这一生做的梦有没有哪一个梦你记得的？
有，小时候。
现在记得的。
有
啊。
嗯。
可以说吗？
哦，可以啊，就是。
好，不要说，我要来上课，我只知道会，所以它蛮真实的嘛，哈。你现在还记得啊？几十年啦、啊。
好久了。好久很小，
很小，
蛮深刻的，
还蛮深刻的哦。然后所以说，你现在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们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同学都在笑。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以感情上的真实来讲，你看过的泡沫来讲啊，你有哪个泡沫你现在还记得的？
水泡。
你还记得它长什么样子，而且很清楚的。有吗？
有。
在哪里？
水泡。
在哪里看到的？
在水池。
哪个水池？
例如说下
没有例如啊，你现在很清楚知道的啦。
可是都破了，
我的
神经没破的
时候。阿辉他跟你有的拼，他跟你有的拼。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在哪里？你印象看到那个水泡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产生的？你有没有印象？没印象了，有印象吗？
没什么印象。
可是你的梦你记得吗？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影子啊，你有没有看过影子？不一定是自己的影子，影子上来说你印象深刻的，而且记得的，在什么情境下看到的？
如果说晚上出去散步，那
不要如果，我是说你现在很确定那个影子在这个情境下它长那样子，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像小时候的那个梦境几乎无法抹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影子？
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过什么海市蜃楼啊，或者魔术师变得一个把戏啊，也像你小时候的这个梦一样不可磨灭？
嗯，海市蜃楼没有，
没有。所以你的真实性来讲好像是梦比较
就那个梦
嘛。而且一般来讲你看到一个泡泡，你对它会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很大吗？
那倒没有。
那你看到一个影子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很大？
不会。
你看到一个海市蜃楼或菩萨那个时候的什么魔术师的，你会情绪波动很大吗？
也不会。
那但是你梦做梦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梦中甚至有时候会冒汗，有时候会觉得真的被追，或者真的觉得很幸福，或真的很好吃？
会
哦。
嗯，
所以你的真实为什么跟我们都相反呢？我们都觉得会的东西是比较真实的、啊、因为你所有的全身的知觉都是感受到它啦。好，但是这一些啊没关系，考你考倒了，你回去想一想哦，然后再写 email 跟我报告哦。 好，回去写 email 报告。
师傅，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因为我刚刚这样一想，我在想像那个
他被反问的，
我们刚好这个机会，像我们在看电视，那个影像是什么？是属于影吗？还是
哪个影像？
我们在看电视，然后那个电视的那个影像啊，荧幕上的那个影像，那算哪一样？
算哪一样？那算连续剧吗？
对，我说是不是算那个梦幻泡影里面的哪一样啊？是不是算影啊？
我在你面前算不算影？是啊，事实上这一些都是属于类，他这样的举例只是让你去类比，事实上你所有见的一切都是有违法，包括我们看到的桌子，请问一下它真不真实？它算不算一个影？它有没有执哀性？那彩虹跟它的差异在哪里？这个是可触摸可见有执哀性，彩虹是可见无执爱性，并且它是非真实嘛，所以我们一般有所谓的四法，四法里面彩虹扣掉，为什么？因为它是非真实的幻象嘛。然后另外有三法嘛，就是可见有可见啊，可看可见的，然后你有，然后还有一个是不可看不可见的，但是你可听闻的声音，这个你要探讨嘛。那彩虹为什么跟梦幻泡跟那个彩虹是属于你不用探讨的，和海市蜃楼是属于不需要探讨的，可是泡沫的泡是属于要探讨的，因为它是属于可见可执爱性的，虽然它会破掉，但是你碰得到，像你现在吹一个肥皂泡泡在空中，你碰不碰得到？碰得到。所以它跟彩虹是不同类别的，你去查你的作业，因为它有一种就是说在秋子观它必须要观的，有就是有三种法，然后彩虹是属于第四法，是不秋子观不需要探讨的，那秋子观只需要探讨这三种法，一种是属于你会听得到的，可是你看不到听摸不到的，你会听得到的就属于会干扰你知觉性上蛮真实的，另外一种是你看得到摸得到的，另外一种呢是你属于意念上的法，然后再一种是属于你是纯粹它就是幻境的法，那泡沫是属于哪一类，影子属于哪一类，你回去把它配对，然后就把那四个法的定义email 给我，星期几可以给我？星期天晚上12点以前。好哈、哦、好，这你自找的，你自己要问我这个问题的找到以后你就清楚了，因为修止观他有告诉你，一般我们所有的你在六根触到的所有的六根根尘境相会位之处嘛，对不对？根尘是山河位之处，那在这样的一个处里面你会有四个东西，你会觉得都会觉得，可是当中有一类的你是不需要去处理的，因为你打从你天生的习气任何情况都告诉你那是不真实的，但是有三类是很真实的，就是你所谓修止观你必须处理的东西，那三种法，然后你把它定义类别都给我，他们都上过啦，只有你没上到啦，因为你是新生，就你问得好啊，找不到的话你后面的同学都可以帮你，他们都上过。嗯，好吗？
师父
不会啊，因为你这样做绝对最大的受益者是你，对。然后你礼拜天以前没有给我，我有空我就转给你，就要印给大家。 对啊，你班费收了嘛齁，你就要印给大家。好，我们就到这边。好，
谢谢师父。
不会，那这样这一题大家到时候就会很清楚。所以大家当你在观梦幻泡沫这些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些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呢不都是无常的吗？在这里面啊，你跟无常会而不离，然后在当中你说他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不变的自信？你又看不到啊。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呢真的是住在一个常乐我净里面呢，而不是在无常里面，而能够安住于无为，能够安住于常乐我净啊。他说啊，那你只有勤戒思慧啊，那希望呢能够抗拒四三，哪四三呢？能够抗拒四三，就是你有本事能够出离，早求出药嘛。所以出离，那四三是什么？以前有一个禅师啊，在禅宗语录里面有在讲啊，那些在场的人就很惊恐啊，在那里要好像要奔跑啊，可是禅师又跟他们喝令，你们绝对不准动，然后就非常的惶恐啊，面露那种惊恐之色。可是外面来的一个学生，就是学僧啊，僧侣，然后是学在需要在到处求学，他就只看到大家这么一片惊恐，可是他禅师在座位上就拿着他两只僧鞋在那里慢慢靠近。那里人家讲四三，就刚好他是禅师在讲四三，那四三是哪四三？会让你觉得这么惊恐，生老病死，就是啊，我们人呢都在生老病死的逼迫里面、夹缝里面啊。然后呢，谁能够呢抗拒生老病死啊？那就只有早点出离呀，生死轮回，才能够抗拒生老病死。那所以呢，起须伤法，烦恼甚怀呀。但是呢，香炉他就底下讲完这些啊，他说我知道是这样子啊，那我今天请你做这一些呢，我明明又知道说啊，一切又是有为法不可得啊，可是呢我又希望啊你也能够处理啊。然后呢，但是这里面你说处理什么东西又不可得，他就是前后都跟你讲，然后就让这个皇帝啊知道他不是不懂，但是大家还没处理之前，你也不能说我只不过就是一个有为法，我真的有什么我还不是不可得吗？可是我们又明明觉得真的是在生老病死的逼迫当中啊，有很多人都讲说啊，那不就一切空吗？何必看得这么重？当他很顺利的时候，他都这样子讲。哪一天哦，钱不够用的时候，或者病苦逼迫，整个就油头垢面啊。哎，所以不能说大话，修行这件事啊，在很顺利的时候说大话的话，果报都很快的。然后他底下就讲莲花、香炉、犀角、如意，他说这个是有一个，他有就是皇帝有送他一个点香的炉子，是像刻的是莲花花瓣形的，那另外送他一只如意，如意就是不求人嘛，就是抓痒的痒抓，抓痒的痒抓，那个是犀角做的，那这两样是皇帝送他的。那今天呢，他要跟就是等于是他知道寿命将近了，希望呢这个德香霞远，就是用莲花香炉来譬喻德香，我们说什么最香，就是戒香，德香最香嘛，所以他希望呢是真的不是只是一般的香炉，而能够供佛以德啊。所以前面呢第十五行说无常会而不离，终不可得，他最后要求出药是要相应涅槃的常乐我净，那常乐我净是属于涅槃的四德，涅槃四德。那今天他告别了这个皇帝，他也只是希望说能够有任何相应涅槃四德的德，就真的是能够要得相霞远嘛，就是只有住在佛的涅槃，相应于佛的波涅槃泥环里面，才是真的常啊。那这样的一个涅槃四德，才真的是无远佛界嘛， 所以才能够是狭远的。那如意呢，是一般我们讲就你哪里痒就可以装哪里啊，那他也就是说，当我们只有涅槃式的常为我净做到，那才是真正最究竟的安稳啊，才可以常保如意。这是他的隐喻在里面的用心，用心。那十九行开始呢，他就再来是要谢恩一下。他前面中间呢讲了一下他今天的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走到了这一生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遗憾啊。那后面呢又要讲一下说他会怎么样回馈。讲完之后，他到底要提一下自己的师父。十九行，南岳大师灭度之后，未有悲诵前蒙教许自字。就以前我师父往生的时候啊，都没有任何立碑歌颂啊，赞叹一下他所做的字业。那以前呢，您曾经准许了我，让我能够自己来立个碑文呐、啊。那希望您没有忘记，您当时有这一个这一道的幌子啊。没有忘记啊，那代表他做了这件事没有吗？还没，对不对？所以说他跟他讲请他不要忘记，所以他现在就写下来了。这位我的这个师父啊，是在潭州立大明寺的。那弥天道安呢，于荆州立上明寺，就两位吼。那前蒙教引护啊，愿光世先得，唯作坛院主。意思是以前他那个皇帝是告诉他你可以自己去做，那他没有做，对不对？没有做以后，他不但不是只是说他会叫徒弟做，他意思是是请皇帝直接去做，就是针对这两位师父，请他能够去做，请他能够去做。为什么你在二十行的后面大家就看得出来了？为什么他说的，他说愿光世先得嘛，就请您去能够做这么一件事，就是悲诵立碑啊，赞颂一下，为他们做坛月主，就是护持他们，就是护持他们只能够去做这么一件事啊。那自己的部分呢，他说了是要为他自己立碑诵吗？不是，他不是要为自己立碑诵，他对他的师父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去知道，但是他自己他希望他做什么。他说他在世啊60年，未尝作有为功德啊，那年暮利落，多缺用心啊，又香火失重，近于荆州养为造有玉泉寺啊，他造了一个玉泉寺，修治呢另外整理有一个石柱寺，当时曾经荒废，他把它做了一些整修啊。那当时呢比总管啊齐郡的公齐郡公达西鲁，那他能够身栽教书之下口之后呢，这一个人啊，他往生了以后，当时里面大家在那里抄写所整理出来的这一些东西有没有去复印呢？还没去复印啊。所以他意思说我们在之前有盖了两，就整理了两间寺院，并且呢对于经书的部分有一些，就是他在玉泉寺有讲经，他在这里没有讲，然后他曾经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到了这些东西只有写下来，可是有没有请人抄写复印出去呢？还没有啊。那希望这个皇帝啊能够在玉泉寺啊做一个护持的功德，这是一件事情，就等于师父报师恩，然后这边呢曾经有一些基础了，希望能够把他寺院继续经营下去，那已经整理好的文稿能够广为流通，这是一件第二件事。再来今天呢天台山，他说他在天台山的这个顶呢有一个整理了一个草庵啊，那山下有一处呢非常之好，就是说的他在山顶本来打算就已经大家在那里讲课啊，有些徒众跟他上山了，他们当初知道底下有一个山垄啊，就是比较平的高域，就是山附近有一个高的，不是在山脚下，只是说在山顶的半山腰的地方有一个平台啊，他觉得非常的棒啊，希望呢能够盖一个 寺院啊，为一伽蓝。那十简木呢，为即命粒子盈利啊，就是刚开始好。那今天呢，地基都打了，可是有没有盖好？还没盖好啊。那他却必须要撒手西归啊，明目为恨啊。所以他希望天台呢这个地方啊还没有功而愿起一名，就是希望能够给他派一个，算是以前那个出家众，你要出家，还有说你能够领多少剃度，然后你是不是立在是就是政府的管辖内，他们都有一个叫做身字身统身统。所以他就讲的说，我希望你还能够移金州玉泉寺的灌石僧住天台寺，并且把那边调一些来，就等于是你在这边立一个住持，准许我是政府成立的寺院单位。嗯，这种制度呢，现在日本大部分都还有，他们有所谓的本山嘛，然后下面就会有各个地方的，你是隶属于谁谁谁的下面，然后像一个树枝图一直往下分。然后再往，然后你会各自领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制度呢，跟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城市啊、乡镇制度是很像，就是你看一个省下面不是有很多县吗？市县市下面是不是有乡镇区？就是像类似这样。那以前的寺院，在日本的寺院。他们的寺院本身就是一个户政单位，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普遍性的都会信仰他们的神社，或者是亲近他们的佛教，就是因为他们本身以前家里只要有生老病死都必须去那里报到，他们是一个属于跟户政，就是他们的宗教跟户政是结合的。那这样的一个体系也就曾让他们像很像我们现在一般的地理上的管理制度单位非常的像。他希望他们能够去到那边，就是以一些僧侣过去，并且把他列入单位里面的。那起废四田为天台基业，起废四田为天台基业，仕途并实相，发愿书西流杨戬啊。他说：“我希望啊，你把这些全部呢，都全部一个一个，全部都要去照顾好。”全部都要照顾好哦，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包括你看它什么，你要到这个地方，你原来是把我们天台山上的那一块是给他们，都会就是你该怎么讲？各位有没有看过《影城回忆录》？没有，很好看，你会看的就是拿在手上就停不下来。他讲谭旭大师的修行，那你会看到里面他们以前这个制度到后面还有，因为以前一个寺院你只要是政府上面派下来的，他就会派一些土地给你，就是如果你不是私造的，你一定会领有一个土地，那就是等于是你会地主。为什么？那这个时候这些土地的所有的收成就会归寺院所有，所以等于是利用政府的一个来护持，政府的力量来护持，这样他才可以管理你啊。然后一方面你又可以帮他做一些稳定还有户口管理嘛，然后彼此都有好处。那他们在收的时候，这些土地呢，以前是有一些是属于僧侣会种在比较靠近，可是有的土地很远，面积很大，不可能僧侣都去种。那他们有叫做就是佃农嘛，像我们现在话叫佃农，就是你会跟他们承租土地，那他们就有制度，就是你是地主你是几分，那你承租的会缴多少，那这些土地有时候你是缴田，有时候你是缴钱，那他们在书里面都会写啊，还有像古代的很多大师都会写啊，他们在做小沙弥或出家的时候，或者偶尔就必须要被派下来去做什么，去可能要出去就要出去一两个星期才回来，要逐户逐户的去收钱或收稻子，那你收到稻子你还要推回来，所以他们可能下去很多，到最后回来是一个或两个，因为有人收到多少量他就要先护送回来，然后收到多少量又谁要先护送回来，然后可能一批下去大家就分批就陆陆续续回来嘛。那 所以他们有一个四帖，就是四帖，就是古代的制度会有一个四帖的制度。那希望呢，他能够这样的一个这些四帖，本来他是他的，算是他们护理天台顶祀的这部分。那今天希望把这个区块他觉得不错的呢，干脆就当成他的腹地，寺院的腹地，而不是继续成为四帖。那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再给予其他他的，就是让他能够营运，这是另外想办法。他这边倒是没有写，就是你把这一块原来是可以耕种的地方，今天把它变成一个平，它就叫垄山嘛，一个平台，这原来是可以耕种，那现在把它废掉啦，变成要来盖寺院，并且成为广大的腹地。那里面你还要盖图像啊、石像啊，全部都要把它都盖得非常的好啊，让它成为一个大丛林，意思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大丛林就对，要盖成一个大丛林，所以叫菩萨净土不可思议，就要盖成一个大丛林。这是大事哎，大事！你们现在有去看国清寺，它的后面还有一些更宽的地方。整个区块算起来，你如果在网络上查，你可以看到它的寺院里面所有的厢房数字是你超乎想象的数字。你有没有看到？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啊，你僧侣有几间房啊，都是百位数以上，他们都是三四位数的，哎呀，非常的大。好，那跟你们讲，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寺院去想，他们以前的古代的是非常的大，就是你从东躲到西，你可能天黑了，就是很大，非常的宽，然后大丛林好修行啊。因为大丛林里面你看到什么样的形形色色啊，都有，那会练出比较怎么样是对自己跟对别人你可以比较拿捏的比较好。就上星期我们的杜班长问我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他在问的时候刚好我们在用餐，我们就没有大家在聊，没有专心，就没有当场没什么机会直接回答他。就是大家都有印象，我们在前两周有没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学佛有所谓的正法邪法，那另外呢一般世间法又有所谓的善法恶法。那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你在谈正邪的时候呢，只要会妨碍你出离生死的部分，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只要跟无漏相违的都属于邪法嘛。那善法很多人天善法在这个标准上也都会变为是属于邪法的那一类。好，但是它终究是人天善法，而且是属于安乐色心。所以我们在自我要求上审核我的关心，审核我自己的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必须依善依正嘛，就是我必须，因为你的正法绝对不会是成为恶法。好，那我就必须以正法相应无漏来自我要求，并且以大悲心来自我审核，这是我对我们自我的持戒要求。可是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要走向出离生死，他跟我就是在世间法里面运作，是不是？那这时候在这样的一个世间法运作当时，我可以用正邪来邀待他们吗？不行，我们只能够与人为善，就是他只要是安乐色心，主要他是属于善法，我就鼓励赞叹，这样理解吗？我就鼓励赞叹，因为对他来讲至少他免离恶趣，但是他要不要处理这是他自己的因缘。那但是我们要不要处理，你就要问自己的，你的目标要不要处理啦。所以我们对自我要求的标准跟我们对待外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才会有所谓的地义戏坛是要对自己嘛，持戒是要持自己嘛，不是要来看别人嘛。所以我可以用所谓的正法大悲心的标准来修我的止观，但是我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们对别人叫做与人为善，令他只要能够离恶去，我们就要赞叹欢喜，这样子杜先生 OK 了吗？有了哈。因为上星期你问得很赶啊，刚好大家都在收拾碗筷啦，就草草而散。他是举他在管理部下的一些事情，他说这样会不会有冲突性，这个没有冲突性嘛，因为我们所谓的最标标准是自我嘛，然后持戒是自己嘛，那 那别人我们就是与人为善啊，所以这没什么冲突性。我自己的概念啊，像我把我读书的那个冲劲我拿来要求你们，我不就太过分了吗？我经常说你们下班还可以来上课，我就要欢喜赞叹的。一天班上下来累得不得了，被主管管到还在这边盘腿坐，还要在这里听课，晚上回家还要忙家事，累不累？累啊。所以我如果把我那个东西拿来要求你，我就觉得说不对啊。今天你在这边听，你听了几分，我就要欢喜赞叹的。你布施出你的时间，然后你有没有布施？有。你舍下什么？布施就是舍嘛。你布施出你的时间，好。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放下很多？你舍下五欲乐嘛，对不对？你舍下五欲乐啊，好。然后呢，你有没有持戒？有啊。持戒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与正法相应嘛。你在课堂上你来询问，你就是希望你能够更亲近于正确的法义嘛。那你有没有忍辱？忍辱的意思是安住嘛。你如果没有安住，你怎么可能每个星期这样持之以恒？这是不是就安住？就是持戒忍辱都有啦。精进有没有？有啊，这不用怀疑啦。那你们还有什么？怎么禅定？哇，这边打坐啊，还不起烦恼啊，还要能够上课啊，这是所谓的就是禁律嘛。打禅就是禅波罗蜜，就是禁律嘛。你愿意思维法义，是不是就禁律？也就是所谓，然后之后呢，你有禁律，你就可以得到智慧啦。所以你们本身来上课，我常常说，你们就已经在修六度了。那我就要赞叹啦，我不能够一直在那里吹责你。当然我也常常会凶你们嘛，哦，但是真的还是打从内心赞叹大家。那他现在这里85页的意思，第一行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盖的不是小庙，他要盖的是有宫额的大丛林。很清楚啦，你如果这样看过去，你想说宫额一名而已，因为后面又只是废一个四田，你还不了解。那你只要去想古代的四田哦，他去收个佃租回来是要2-3个礼拜的，你就可以知道它范围多大。所以他要盖的是一个大丛林，在天台山要盖一个大丛林，而且是要政府派下来的，有立匾的，皇帝赐下来的，就他不是要盖小庙啊，哦，这样就很清楚了哈。所以要对古代的一些制度有研究，您这样看到就了解说他大有一番心，要把这边提振起来，立天台中的本山，清楚的。好，底下呢，这是为佛教的几个愿，下面呢是为众生跟国土啊。他说切见诸众叠送诸米，车脚皆3-5倍啊，于供炼不多施费啊。他说啊，我们诸州啊，不是都要缴，都要缴一些，他们都会缴税，缴税，缴税的时候呢，你或者是你要用，以前都是种米或种一些各地的东西，各地的特产。他车缴三五倍，意思是说，他从那里跑，你说以前的车子的跑一跑，他不知道停下来的时候都会有一只那个等等哎抵着嘛，有没有看过？两个轮子在前面或者马车在跑，那它停下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棍子抵下来，然后让东西不会整个滑下来，能够维持它的平稳度。那他意思是说，大家在当时奔波里面啊，这一只都不耐用啦，都会不耐用，就是常常要更换，甚至会缩短啊，就是意思是说你会损耗很多，损耗很多。那我缴给你的公库里面啊，跟我花出来的两个来说都是非常的多，就是我们在当中花的交通费跟我要上缴的来说都很多啊。那为众典章啊，处分别有深规啊，处分别有深规。那贤的贫道不贤啊，忽言国事啊，说我居然开始要来干涉这件事啊，为什么我会要来对这件事情有点看法呢？他说则为5米之舟运送一个，他说缺米的地方，缺米的地方，我们当然缴的就往那个地方就近就派过去了。可是有些地方本身是不是就有米了？ 就是当地你就可以互相交通，就是交通贸易就可以了。那这时候是不是我就要缴回去公家的时候，我并不需要付这么大的一个交通费、运流、物流费？他就觉得这对人民来说就是一个保障啦。第一个是人在路上跑都有危险嘛，那你要吃要住要住宿啊，交通啊，往来啊，又要荒废家里的事。你看看人一天一个小时，各位你的脚程最多可以走几公里？一个小时4公里、3公里，那连着走一天你可以走几公里？20公里，撑得住吗？不太容易嘛。单单走一个小时走个3-4公里 OK， 你走3个小时之后都维持3-4公里，大概就快要撑不住了哈。然后走5个小时一天下来有点快要撑不太住。好，那你想想看，以前呢、啊、随便跑一个省镇啊就跑几天哈、哦、体力也负荷大，所以意思是说希望能够体谅这些人民呢、啊。他说管窥未见，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个管窥之见，就是他的一个浅见啊。你若于事有妨啊，请不须论，就是说我如果说的东西不适合不恰当了，那就请你不用去考虑这件事了，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于天底下的大部分来说都是有利益的，愿为之奏啊，就希望能够我代替这些众生去跟皇帝请起，使天下苍生庆赖啊，由觉得唉，实在是有人帮忙，有人吐一口气，而且呢大家也能够喘息。然呢国是国，国民也是王民呢，他最后就讲了，他当然知道这好不好，好啊，所以他最后这句话就讲了，您国是王啊，这绝对大家他一定认为我是王啊，我管他那么多，就是以前不是有干嘛他不吃粥，他说他们都没饭吃啊，说那你干嘛不吃粥啊，那个就不吃肉的粥，还是不吃米嘛，米是肉煮的粥，那个就是不了解民情啊。所以他就说你国是王啊，可是你天底下的这些国家国境内的民不就是你的王民吗？如果能够加修慈心，多体谅他们一点，那抚育梨树，梨树就是苍生啊，那犬马都知道报恩啊，就是你先养养狗养马，他都知道谁是主人嘛，就是饲养啊，就是都知道谁在养他，谁在养他，犬马都知道谁在养他，那苍生又岂会忘恩呢？就是说我们绝对比他更知道的，更会护持国王的。那底下就在讲了，说以前呢听说齐高士啊见富探兵，行动憔悴，民其辛苦，方临出家。那当中呢说哎，这些悲叹的人是不是很辛苦，我妈妈灰尘又多，然后还要体力心力都要付出啊，他们形容憔悴，这个体力非常的负荷，非常的辛苦。这个齐高士这个王就说啊，只要你们愿意出家啊，你就可以不要当这个富探兵。结果有谁愿意去？一个人愿意去而已啊。那这个皇，这个齐王啊就说啊，人皆有妻子之爱呀、啊，谁肯孤房独守啊，邓氏势必自秉山林呐、啊。意思就是说出家这件事情啊还真的难呢，尤其你肯愿意修的话，能够呢所谓的就是修行是一件孤独的事嘛，而且你必须要能够远离红尘才会做得好，所以他这个出家不是假出家，是真出家嘛。孤房独守，邓氏势必自秉山林。好，人以此观之啊，出家难不难？难呐、啊。然后既然这么难，那今天天下这么大，练富宽贫，就说啊，自然比较好啦，人民开始比较丰热，那出家的人呢就变得更少啦。人家说啊，衣食足啊，就开始失淫欲啊，所以他前面就对上他妻子之爱嘛。那这些老的时候，老身呢慢慢的凋零啊，那日是人数慢慢的少了，前冠帐时啊，或随缘听学，或山林修道不及藏民呐、啊， 虽夫用心，常怀忧惧，此力不多，虽稀有行业。他说以前呢，我们都会有把出家咒你一定要来这边登记，就是灌帐，就是你会做名册。那有一些呢人呢，他是随缘听学的，并没有登录到册子里面，或者他躲到山上去修学的，他没有列在这些就是名册里面。那他们呢，虽然愿意用心去学佛法，可是因为没有被列入，所以说常常他们就会被逮回去，或者被批回去还俗，就是你一定要回去俗家去领你的工作。但是这种人多不多？不多啊。那底下呢，他说希望啊，许其一守观啊，则是渡人出家的真意。希望你能够让这些人一方面出家，一方面呢，你如果有机会，也是让再去第一个侦测，就是再去治一次，让许人再来增加登记，就是再开放让人家再来登记一下。那这时候呢，如果身众增加的话，佛法也就可以得无量的功德啊。好，就是等于是法要住世必须靠人嘛，就是弘法的还是要靠人弘啊，法要靠人弘。那以前呢，他讲完的这是关于佛法的，他先为佛法啦，然后再来为国土啊，为人民啊，再来一个是为佛法的源远流传祈求。第十五行开始呢，他又要再讲另外一个了，也是在为道为众生啊。以前呢，三方鼎立用武袭人啊，因为那是打仗的时候，你以武来看，以武来当成用人的标准。那今天呢，天下已经太平啦，一轨就是统一啦，就是同一轨，就是合一统一啦。那我们大家都在修文与修福啊，正是应该提重大家要教学呀、啊、然后你也要累积福报啊，从事善业啊。那末法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僧侣，你今天度这么多僧，我们是希望他佛法流传，可是呢，既又是末法时代，一定有很多僧侣他的行呢不称佛，就是不搭调啊，然后上不暇人意啊，旷浮经律，连一般人都看不过去了，你还说他能够为佛法的流传尽一份心意吗？就觉得做不到，旷嘛、哦、就是反诘，就是说那你还，我还认为他可以，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很多人出家，但是我也知道里面有坏的，那这些人对于我的本意一定有违背，不能够服经律论啊。所以希望国王呢，你不要只渡人出家，你还能够秉着国法匡正佛教啊，就是让寺院啊，生佛教里面有罪者自知，无罪者尽知，如果他没有罪，你就能够希望他们为佛法流传，但如果做得不好呢，就要把他治罪啊，那这才是呢起平等不可思议心啊，功德无量啊。此等之事呢，他本来像这些事，本来希望能够当面呢跟皇帝请教啊，跟他讨论啊，面咨啊，希望能够当面跟他谈啊，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今天呢，居然成为遗嘱啊，等于是临终的一个遗言交代啊。那这些东西呢，写出来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啊。如果能够留心的话，功德养晒啊，临命口授，严禁力穷，其练颇多啊，知富分说啊。意思是说，如果您在我现在他出来这张遗书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愿意留心去做，那这个功德啊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那今天呢已经即将临终啦，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啊，严禁力穷啊，当中的最后的心力也是最大的期魄啊，希望这个是皇帝是大善之事啊，能够在菩提道上后会有期啊。那我们就上到这边啦。那大部分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啊，这本书《遗书与晋王》最大的特色就是六恨三畏嘛，三畏大部分都可以理解嘛，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啊，请问像六恨，他们说智者大师修行不是应该断贪嗔痴吗？怎么还会有恨？ 好啦，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回去想一想。然后刘修慧，你今天有作业哈，然后大家有一个回去用想的就可以的，就是为什么他会有恨，这个恨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好不好？回去想一想。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啦，下课了。